那你看中山治是什么？
其实我
好色。
他走的时候，哎，
他没走。
你还没我问我呢。
明明是个好人脸，好吧？
我这算发卡吗？
你这个冷血残酷的人。
我把戏啊。
大家好，我是李达。
大家好，我是妮妮。
终于啊，这段时间忙完了，就前段时间太忙了。像上一期节目，就我们应该算是这个临时起意、即兴的这样一期。
对，非常非常的短。
对，所以这一期呢，其实我先说明一下，这一期非常非常的特殊，因为首先啊，这一期是我期待很久很久，这期的内容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想录的一个内容。然后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一期应该算是咱们重开以后第一次邀请到这个嘉宾，就是除了你我跟这个天天啊之外邀请到嘉宾。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野猪。
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呢？哎
这个名字其实是当时喜欢易达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名字，所以就是祭奠一下吧。
哦，有故事，具体可以展开说说吗？
哎呀，就是我跟这个嘉宾啊，就是这个野猪，这个嘉宾，就我们最早是这个大学时候的同学。
哇，都还有记忆啊。
为什么没有记忆啊？现在离毕业也就十年吧，离大一也就是十年了，也还好啊。
你们的点点滴滴都记得是吧？
记得。
来，继续。
好，然后那个，就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骗子科技大学。大家知道这个骗子科技大学的属性呢，就是女生比较少。然后呢，我的这位朋友跟可能当时班上的另一个女生就属于在我们整个这个系统里面都比较
漂亮的女生。
对，是。所以其实我很早我知道她了，但是可能她那个时候她不知道我。
你是说野猪是本名野猪还是这位野猪？
这位野猪，我就今天接上节目的这位。
好的。
对，然后呢，当时野猪就本名野猪的这个人是她的应该叫什么？应该叫
室友。
对，室友，对，同寝室的。然后呢，哎，就是大家年轻的时候嘛，然后这个野猪就喜欢我嘛，然后他就晓得了这个事，然后他才开始晓得我的，结果最后我跟他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
那你跟他呢？
你说野猪啊？
对呀、
那个就走远了噻。
为什么呢？
我又不喜欢别个，我
长得这么可爱。不喜欢。
不是啊，我说他长得。
你说他们两个的吗？
没有，我只是他的另外一个，不是他跟野猪。
好的。
但这样说好像有点得罪人了。哎，但没得事，我相信，就是大家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也能够理解啊。这个正常人的审美，毕竟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
好，然后说回来，然后是这样的，本期呢，其实邀请到我的这位就是野猪朋友。我真的觉得好奇怪。邀请到我的这位野猪朋友，就是想跟大家就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啊。因为他是当时在我，因为我是在那个骗子科技大学和那个西烂财大，
西烂，
就是不能说学校本名，就这样串一下，让大家知道就好了。对，骗子科技大学和西烂财大都读过嘛。然后当时我去西南财大的时候，他其实就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就选择这个出国留学。然后去的是这个澳大利亚，然后包括直到现在应该加起来是有一个十几年，十六七年，有没有？
没有没有，大概十二年，
十二年左右。对，十二年的这样一个经历在，所以包括这么多年，其实我跟他聊天有些东西，你知道大家聊天不会聊得这么深入嘛。就借着今天这期节目，我这么多年一直想问的问题没问的，今天全部都掏出来。
哦，真心话大冒险是吧？
只有真心话，没有大冒险。
好的。
好，那我们把这个时间先回到这个，应该是在2011年，对不对？你就最开始有这个出国这个想法的时候。
差不多。
对，你当时为什么就会突然想说，就是你要出国？
就当时 跟你一块读的那个专业就不喜欢吗？就每天都很崩溃。
啊、对，因为当时我们那个专业是那个叫什么软件工程还是什么，就反正就是程序员那一套。
就是代码。
对，就代码那一套。我很努力的学了一个学期，我勉强学懂了。但你知道，他明显一看就是一个文科系的。对吧？就学那个东西。
你好会说、
哦。为啥？
你好有情商哦！你这句话圆的真好。
不是真的呀，你不觉得吗？很文科系的一个女生啊。
嗯。
所以当时她就反正读的就也不是说，你不说学皮子的话，就是反正弄得很痛苦，因为你大多数时候接触到的代码都是逻辑啊，包括数学啊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
对，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那种天马行空的一个人，然后我也喜欢画画什么的。然后当时为什么选择专业呢？就是也是因为我妈不让我学艺术类的，所以我一直就是很崩溃。
她、啊、想让你往理科方面去这个、
啊、也不是，就是她所谓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专业，就是不要走那种非主流。
哎，其实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个专业还可以，算是当时因为那个互联网起步嘛，这个
对对对，但是就自己不喜欢，就什么好的专业就也没有意思嘛。
我纯粹是因为学不进去，他是不喜欢。
哎，早就等我也去学这种理科专业了，突然觉得我们这种文科就是男女比例来说非常吃亏，在我们耍朋友阶段，就是你看、
哦、对对对，
女孩子被男生包围跟男孩子被女生包围，
那你采访一下这位被男生包围的，
就是也有帅哥也有。哎，一般的，但是我后面的那个专业就有男生都是 gay 了、就是、
对啊，艺术专业就全是
gay、
哦、我记得听你说过，就你出去了之后遇到的很多男生就是都是 gay， 然后你有一段时间叫自己那个湾仔码头、
对对对，我是湾仔码头，现在也是。
那话说回来，就是当时你决定要出去的时候，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国家，就比如说亚洲有韩国、日本，然后有美国、有英国、有欧洲那边，然后加上去的这个澳大利亚。其实你选择很多，就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里面你会更倾向于去澳大利亚呢？
最早好像是想选新加坡，但是后来那个学校的排名好像一般，然后后来又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选，然后那个时候又正好，因为美国好像只有2月开学，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中旬了，不对，2月还是6月开学忘了，然后澳洲有两个开学的点，一个是2月，一个是6月，所以正好赶上那个点，然后我妈就说你不如去澳洲吧，反正那边也安全一点，不用持枪什么的。
真的是这样吧？
就真的就这样想啊，随便吧，反正气候也还好，然后时差也没有很久，然后我当时初中本来也想去澳洲的，结果没有去成，就觉得一个遗憾，然后正好就去吧，反正就当时很小嘛，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那种
想法，
对，就我觉得 OK， 就反正英文国家能交流就行，然后就去了。
你当时澳洲那边是看雅思还是看托福来着？
好像都可以，但是我当时考的雅思
你考几次啊？
还是有几次，但是刚开始也没有特别好的语言。对，
那你到了澳洲之后，就是你觉得就最开始去的那一年哈，这一年待下来，你觉得就是跟你想象里面有很大差别这样？
也有就是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发达，就是
大农村。
对，然后就没有很方便，因为国内很方便嘛，然后那边就是住在郊区，然后又没有车，也不会开车，就靠公车和走，就还是挺累的。
哦，了解。那你觉得就是你才去的第一年，我印象里面他第一年回来的时候应该是长胖了有
哦，很胖
很胖，就是完全就跟他现在完全不一样，就是往横着发展，已经变形了那种感觉。真的，就当时我没好意思说，当时我没好意思说，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回过头
铁铁锁，
我可以放开说，真的就是他这个人已经长变了。就是你当时是因为就过去之后吃的，
我没有吃很多，但是我觉得是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会长胖，
就是不适应吗？我其实没有吃很多
哦，
我回来吃的比较多。
了解。那你过去的时候你读书就是学的那个画画这个专业？
我学的设计。对
哦，那你最后我记得你应该是有两个学位对不对？
我有一个本科，两个研究生。
两个研究生。
对，
两个研究生分别是什么？
一个设计，一个教育。
你为什么就会想读这个教育？
因为当时就是找工作不太好找
啊，就完全是为了留下来的一个。
对，然后再加上说，哎，反正我挺喜欢读书的，然后不然再读一个，也想过读博士，但是后来想一想，还是先留下来再说。然后， 然后就觉得啊，就挑战一下自己嘛，反正只是读书而已，然后就也顺利的读下来了。
这个就是学霸和学渣的区别，
确实
就是读书而已。然后我另外一些朋友呢，出去这个读书就很痛苦，就很长一段时间中间，我就以他为案例去激励我的其他朋友。哎，你看，你们要好生读书啊！你要考研就是女老婆里面两个研就是硕士考下来了。
但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国内的比较难。
是不一样吧？是不一样。不，我说的是激励国外的朋友，就是你知道的那一位。
他听不听这个？听了，我觉得要有劲了。
嗯，他听了，但是呢，可能起到的作用也没有那么大。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劝他归劝他，但最后自己可能需要自己说服自己，或者自己去下一个决心，才会有改变。那还这现在看来就还好，他最后毕竟也就是毕业了，顺利毕业了。
嗯
啊，虽然肯定不如你就是了。哎，刚才我想问啥子来着？
谁知道？
不对啊，我想一想，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不行，我们可以聊回你野猪的话题。
真的吗？真的要聊这个吗？也不是不行哈。然后其实我还有一点比较好奇啊，就是因为我看其他的一些留学圈，你觉得你过去之后你是跟中文的社交圈接触更多，还是就是这个英文的社交圈接触更多？
刚开始肯定是中文，然后是粤语。我跟一群香港的人玩得很好，然后我学会了粤语。然后当时也一直很喜欢陈奕迅啊，所以就是对，就是利用一下人家学一学小语种嘛。然后但我觉得很正常，就是你刚过去嘛，有母语的环境，你肯定是觉得说比较的放松，然后可以就是没有障碍的交流。然后我当时在布里斯班是个那群人，然后挺好的。然后后来可能大二大三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英文没有什么进步，然后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
荒废了就。
对，然后我就觉得不行，就是还是要就是多跟就是当地的人啊就交朋友什么的。但是那个城市会稍微小一点点，所以就是而且人可能不太愿意跟你就是从外国来的人就是变成朋友。然后我就觉得就好像也有点难去再交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正好我就读研的时候就换到墨尔本了，然后墨尔本比较大一点嘛，所以就是而且人也会比较的开放一点，就是会觉得说哦，你是
接受度更高，
对对对，就是你哪里来的人都可以带一块玩，然后就很容易就是交到新的朋友。所以我其实真正英语就是变得好一点的话，是我觉得从研究生开始就是有一个就是质的飞跃。
明白。因为之前我看一些就是这个出国留学的中文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感觉举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三个是一个都出国留学中文圈里面的朋友，然后呢比如说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如果有一天我跟他分手了之后，大家也会觉得我俩应该是一直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哎，对，我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个，
就是他跟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比如说他们是在巴黎嘛，他们那个华人圈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玩，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他们那一群人玩，然后各有各的男朋友跟女朋友，他们分手了，但是也不会分得那么彻底，然后他们两个还是就是默认，大家所有人都默认他们两个还是在一起，就是不会分的，因为分了以后就没有周围的朋友了。
哦，
就特别的畸形他们那个关系。
我不知道，我身边朋友可能好像最后也是在一起的，所以好像也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比较天长地久。
对，而且我觉得就包括那个野猪啊，野猪，哎，我真的毫不习惯这个称呼，我天，这个野猪跟其他人就很不同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后面包括跟这个本地的人这种，包括英文社交圈的这种关系，其实是比他中文社交圈的关系要更紧密、更多一点的。
那也是，主要是起源于可能交了一个外国男朋友吧。
没有吧？
没有没有，
我
上班以后才交的男朋友。
后面就是相当于是我的意思说，就是跟外国男朋友交朋友以后，就是他带你去接触的圈子会不会就是比自己？
没有没有，我本来就有自己的圈子，就是我读研以后就已经有自己的不同的圈子了。他是跟我混华人圈的。他
这样的吧？
对，他要学中文，他跟我的那些中
文，他中文比较那个。对，我记得还有一点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他读书的时候， 他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时第一刚才说到了，第一个就学霸嘛，第二个就是我感觉他经常出去玩，你知道吗？
嗯，
就完完全全就是属于我们小时候那种，你看他玩也玩了，然后成绩又很好的这种感觉，就感觉完全变了，就跟我之前可能印象里面的他完完全全的就变了。他当时我记得你在应该是读书的时候，你去了日本吧，新西兰吧。
嗯，
然后等等还有其他地方，包括他当时回国也去了，我记得你还在那个深圳还是香港那边玩那个密室逃脱。
对，
你还给我写了那个明信片。
哦，对对对，一盒子的明信片，可多可多了。而且他之前还跟我说，就是前女友还是前前女友就是介意这个事儿，
哦，
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所以只有你可以
不是这样子说出来，总有一种我有点蓝莲花的感觉。
你不是蓝莲花，你是白莲花，可白可白了。
就是有点蓝绿茶的感觉。
是啊，你就是这种人设。
我不是，你问他，我查不查？
查啊！
对，耶稣有点儿。
哦。
那个正儿八经的耶稣哈。
真的。
嗯。
我没有，我真没有，我
就是欲拒还迎，
我没有欲拒还迎，
拿捏住了，
我就当我不晓得他喜欢我这件事，
那还不够惨呀、啊？
他都没给我直接说我不会逼，我说我晓得了，不是把他抱住了吗？
这句话真的是，
不是你这样想，
茶中典范，
不是你这样想这个问题，就是对吧？他背着他室友，悄悄告诉了我这个事。他室友没告诉我，我怎么能跟他室友说这个事呢？就不我说了，不就把他暴露了吗？
你不用说呀，就是心知肚明。如果你对他有兴趣的话，你们就
我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那就远离就好。
我远离了。
哦，
他没远离我，我远离了他的呀。
哦，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上，
那你要跟人家挑明啊。这才是一个正直的男孩该有的恋爱三观。
我都不晓得，我在他的视线里面、视觉里面，我都不晓得这件事，我咋给他挑明？我不可能过去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不喜欢你，我们就这样吧。
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跟我说的，你之前说只要有女生对你有感觉的话，你是绝对能感觉出来的哟，不是吗？你可不是这么感觉钝感的人哦，你可是非常灵敏的人哦，你一定是在利用这东西，享受着人家喜欢着你这种感觉。
不是这个节目，这个节目还能不能进行下去？不是，我是为了保护他，不让他被室友说，他跑过来给我说这些。
好好好，绿茶都是这样说的。哥哥姐姐一定是不喜欢我吧？哥哥姐姐这样，我会不会很为难？要不我走吧？
你要不换个名字，大家不要叫叶子。我只是为了不让大家的关系变得，
我只是一个正常的渣男而已。
啊，但我没说，但我没说哈。对这个，但我们那个说回来，然后在你那个你就是出去这么多年，你是一开始就决定，比如说毕业之后要留在那边，还是说，你一开始只是说单纯的想过去读一个书，然后再回来这样？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说读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然后回来什么的。
啊，那你是就什么时候就是决定想要？
读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吧，读了可能中途，然后觉得还挺喜欢那个城市的，然后就想留下来。
墨尔本。
对。
好，终于我找到了一个东西，我终于可以说一下嘉宾的八卦了。他在墨尔本遇到了一个人。
你要不要说我八卦了呀？
哎，
有时候说我了，你这样子对嘉宾的吗？
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文章。那个人是他的前男友。
哦，
就是世界就是有这么小，虽然
那个前男友是他在大学教的那个呀？
不是
吧？
不是，
他算算你的初恋？
哦，不是，
算不算？
不算，我初恋了嘛？好。
啊，就反正就是他应该是高中。
就初中同学对、
他初中同学，只是后面就毕业了之后就一直是朋友嘛，然后是你当时是喜欢他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想应该不喜欢吧，就习惯了、
反正就是两个人交往了一段时间，但就很短，然后就分手了。分手之后诶，对吧，虽然离开这个成都了，虽然这个走出中国了，虽然离开北半球了，到南半球一样的相遇。而且觉得他们之前是没有就是任何，应该就他也不知道你的情况，你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吧？
他很抠的招的。
啊，所以他是为了你才
哦，
应该也不是吧？
不是因为我，但是就很诡异一件事情，我不晓得我在这个地方说。
OK， 明白，就是反正因为各种机缘巧合之下，两个人在南半球这么大一个州的这个城市又相遇了，
嗯，
就这么巧。好，说回来，然后那个，哎，对，说起这个第一个这个研究生这个硕士这个东西，作为学渣，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你有两个硕士学位，对不对？
嗯。
这两个你是要先读完第一个，然后再倒回去读第二个，还是说这两个是同时读的？
没有同时，就是
他只能读完一个再读第二个。
嗯。
所以其实你就是读完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本专业嘛，就相当于是设计之后，
嗯，
你觉得工作不好找？
对啊，因为他们只要有啊，有那个永居的，或者是就是澳洲人没工作，
哦，
基本上这种，不然
为什么教育就放了这么？
因为他缺人。
就是本地人不想干嘛，
对，
所以就外地人干啊。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就包括可能一些什么水管工啊、电工啊，因为很累嘛，你不要听到觉得好像比较轻松，他不像那个真的很累又很脏，就本地人不想干，所以就外来人就干，
嗯，
就可以留下。好，那在你那个就是毕业了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啊，
就直接去当老师。
对啊。
你教的是多大的那个孩子？
教七八九年级，就是初一到初三。
哦，你一来就教初中？
嗯。
那他国外就这种当老师的话，你是需要，因为国内当老师是要考教资的嘛？
嗯。
就你国外会有这种，就是要求要你考一个什么类似于证书啊，或者说是
这个没有，就是你读那个，
只要你是这个专业的，
对，
就
直接就去了。
直接出来听听。国内的话就必须要有教资，而且教资还分的，就是比如说他有语文教资、数学教资，然后还有什么各个年龄段，比如说小学啊。
我那个也有，就是我学的是中学教育，就只能教初中到高中。
它，哦，
是分的语数外，就是中学、高中、小学是这样分的，对呀，啊。
但是我听之前我们老师说，他说要考的语文教资，要另外一个同时他考的数学教资。
那是因为你不是，相当于是你要有教资这个证，然后再去试课去这样。但是就是必须要先有，就是初中的是有初中的这个证，以后你再去研初中的语文、初中的数学这样。
但其实你们那边就相当于是，澳洲就相当于是把这个东西提前到了这个大学的阶段，
嗯，
既然在你读的时候就已经划分好了。
对，我就学的是，
所以就需要出来。哎，其实我觉得这样真的还挺合理的，就在这个安排上面。那同样作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同样作为这个教育工作者，我得给你想问，一开始当老师的时候崩不崩溃？
崩溃啊，但是也不会辞职了呀。
就是我们那个，我跟妮妮上一期节目嘛，就是我们聊的是国内的一些就是教育情况，就包括了国内的家长的内卷，然后国内可能一些就是孩子面临的这个学校的环境啊，包括家庭环境就很具体。然后我特别想问，就是你在这个国外当老师的时候，就你觉得就是带给你最大困扰的是家长的这个层面，还是说是孩子的层面？
我觉得是学校的层面。
为啥？
其实我运气比较好，可能家长学生都还挺喜欢我的，然后他们不太会给我就是那种特别多的。但是我后来辞职，其实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学校，他会把，因为就是新来的老师，他会把所有的那些不好的班都给你，然后不好的就是很多的活，那些老的老师不做，然后就全部丢给年轻人。但是我拿的工资是最少的，然后我做的事情是最多的，然后我觉得凭什么我要干这个工作？就这种感觉。
那你当老师一共你当了多少年？
啊，三年，两年都三年吧。
我觉得不止呢，你
我有的现在有的时候还会回去，但是就是不是那种全职的，就只是去
带个课
而已。
哦，
对，就还好。
那其实我觉得，哎，说白了就是一辈子日常吧，你知道吧？
有点
类似，
因为我
没有严重，
我还去支架熬过。
啊，就是你下，
嗯，我去澳洲的农村支教。
那你当时是就是住在那个，
就找不到住的地方，学校也不管我那种，就是
那你怎么办？
我就住在一个同事家，但是那个同事其实也不太想，就有点怕被打扰，所以我后来挺不好意思的。 然后就很尴尬，然后其实当时就是经常就是生病，然后就心里就是很不好，然后就会吐啊什么的，
啊，就是心理影响到
身体，对，就而且就很恶心那种，然后学校也不帮忙，然后就是只要求你付出，但是他们给的东西又不多，你连最基本的住宿都没有。然后当时最早的时候答应我让我交高考，然后后来分班的时候又没有，就是突然就变卦了那种，这种，然后我已经签了合同了，你给我搞这种，我就觉得就很不开心，
还没有意思。
对，但学生还好，学生还挺乖的。
那其实还好，因为上一期就是我们聊到那个就国内的一个教育现状的话，其实更多老师跟学生的压力都源自于家长。
我那边家长不管的。
但是国内这边他不是不管，他就是他有的管的太多，并且太敏感了一点。就我举例子啊，就是刚才上一期我们聊到的那个，就是当时那个疫情的时候，我们老师在上学要上课噻，然后就是上了一天就说了一天的话，他在上某一堂课的时候就讲了一下，那个家长说老师针对他娃娃，然后还要让老师去医院开具医生的证明，就证明你这个时候确实是因为嗓子不舒服才咳这一下的。
不能搞这个家长吗？
不能啊，就是
就
说白了，学校跟孩子在家长这个观念的话，就是家长这个面都是一个弱势群体。
嗯，
然后可能他的顺序是家长大于学校，老师然后大于孩子，就娃娃是属于这个，我觉得最恼火的。
嗯，老师也很恼火呀。
不，老师是因为家长肯定跟娃娃中间嘛，但是其实啊，对，还学校嘛，但是其实老师他。对娃娃那个成绩还相对较好，说实话，除了一些，比如说这个班级，他可能有那么一两个很调皮、很调皮的学生。哎，你遇到过这种吗？就比如说你教的某个班级，某个很调皮、很调皮的孩子，
有、
哎，
但是后来关系好了，他们也就不跟我作对了。
啊，其实也就还好嘛。
对，他们会帮我，所以我觉得哎，随便啦。
那我理解为什么就你说那个家长跟学生成绩对你来说还好，反而是都学校里边不能跟的对的。所以其实大家看啊，在国外当老师也不是就是想的这么好，也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烦恼，各自有各自的这个痛苦的点。
确实。
那后来你就是在这个从学校辞职之后。又是在从事什么工作？
我就做回本职就设计啊，
就设计嘛，然后相当于就在外面的这个正常的公司，然后做这个设计。
对，
你更偏向于是哪一方面的设计？
平面，然后可能现在更偏向于 UX， 就是用户体验，
哦，
就是可能做 App 的那种界面啊，然后或者是网页的界面，
相当于是我觉得应该是叫 UI 吧，
UI 是一部分嘛，
啊，
也做，
就像其实你现在应该从设计转到了类似于整个前端的这种，
嗯，
有没有？
但平面也做，其实我还挺喜欢的，插画也做一些，
可以，
对，
全能，
而且
坐着玩。
不，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除了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以外，他也有自己的网站，然后呢也有自己的摄影作品，就上次我给你看的那个，对，我觉得就还挺喜欢那种感觉。
你现在怎么是这样说的？
啊，
你说你看不懂，你说只是觉得很好看，但是我也看不太懂。
不影响啊，这个没问题啊，就是我看不懂归看不懂，但是我觉得它好，我喜欢这个，没有什么不冲突啊。
确实有道理。
你是不是想挑拨？
显示一下你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你刚才在强行融入的感觉。
不是，就是我承认哈，我本人呢是一个这个文化沙漠，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呢不影响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有道理。
喝口水。
很紧张。
很紧张。
生怕我直接就不录了噻。
哦。
好难圆啊！我跟你说这些，真的好难圆啊！你这也搞了。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在一些各种这个社交媒体啊等等，就看就说国外的这个上班时间其实不像国内的这么长。就你平时上班时间大概怎样？
老师的话大概就是8:30到4:30，然后如果设计的话就9:00到5:00。
等一下我算一下，8:30到4:30，早上10个小时，下午10个小时，每天就8个小时，一周休几天？
两天。
那你现在呢？就是出来了之后，
老师有假期嘛，
哦，有寒暑假吗？
没有，春夏秋冬都有。
真帅。那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春夏秋冬这个假期的时候，就工资是相当于只有基本工资还是？
没有，就照发吗？
啊，就全额发呀。
嗯，
真帅，天堂。
哦，对他们好像
只发。那国内的老师
忘了。
好，
我不太记得。
我其实就想问你那个朋友是不是全发？
应该发吧。
我记得应该是基本工资，因为我记得好像有。类似课时费或者叫补贴的这样一个说法，就他们的工资结构里面啊，
嗯，
就寒暑假的时候虽然你正常的去休你的假，但好像工资就没有就是平时这么多，我记得好像是
有点忘了，但是我知道就是那个男生朋友的老婆就是有课时费的。
啊，对啊，所以我就说他，
但是我朋友我们没问过他，我们之前不聊这些东西
啊，从来不聊工作嘛。
对，
好，那你就你现在出来了之后，然后你的那个工作时间每天大概是几点到几点？
就九到五嘛。
早九晚五啊。
嗯，
过上了该有的日子。
对，
真是让人向往的生活呀。
我不想嘛，我觉得我写的挺好的。
是吧？
对，连上了12.5天的班，就是之前我做那个比赛嘛，周末2天，然后加前后5天，加昨天的半天，12.5天，一共连上这么久，还不好请假，因为很多事。
嗯，
对。
然后呢，作为他的老公，我就生气了，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没有，那个是属于无奈之举啊，跟他生气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
那你现在就你们的那个假期是怎么样？就除了周末啊，正常的周末
就有一些公共假期。
嗯，最长的有多少天？
就圣诞嘛，圣诞好像本来是只放几天的，然后你要从年假然后扣一下这样子。
哦，你年假现在有几天吗？
20几天吧，我也不知道。
20几天？
好像是20几天。
我上过10年班，我现在年假有10天了。
但是你换过工作的吗？他们这种又不是算，
我就是换过工作，我现在有10天都不错了。按道理来说，我现在其实就是一般哈，可能其实基本上都给你算了5天，很少很少，除非你在一家单位确实待很长很长。
对啊，就
我现在这个公司也没待好久，我现在
小眼，我们那个眼睛公司的朋友，他就是年假有25天。
什么眼睛公司？哦，就是那个。对标国外推特的那个公司，
对
不对？哦，你听懂了吗？就是他朋友在国内的一家公司，
oh.
那家公司很有名，然后干的事呢，就类似于国外的推特， oh. 就你知道是哪家吗？那、oh. logo 就是小眼睛的那个，
哦，对，
大眼仔，
大眼仔的那个，他有25天了，
啊，
他待了几年了？
哦、oh, ，很多很多年了，
哦、行吧。
太多年了，
不是不一样，就是有些大厂可能还好点儿，就这种小公司，像比如我们这种就没有那么那个。就我们10天年假都不错，说实话。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我从今年起不是有那个10天年假嘛？年初的时候我请假去那个日本玩，请了5天。回来了之后，我发现还有5天，我当时甚至一度觉得，哇，这个年假简直多的用不完的这种感觉，就是典型的那种没有吃过好的，然后给你一口好的你就收住了那种感觉，丢人，哎，
确实。
就我可能这个属于我个人的八卦啊，但是如果说你不方便回答，你可以不回答。
嗯，
你为什么在读书的时候就是你没有交往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因为我记得你在国内的时候，当时我们还是同学的时候，你也有交往那个男朋友。
没有什么兴趣。
你是对就是本地人跟这个中文社交圈都没兴趣？
都没有，是，对，都没有。然后而且有很多 gay 嘛。
啊，那你后来又是怎么对？就是突然对这个事又或者某个人又感兴趣，
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就他追了我嘛。
啊，就现在是
他
追
的你。对，我当时也只是想学习，他说我们去图书馆吧。
你看，就是我们都是从这个 PS 扩大出来的，我们都对读书有这种特殊的这种执念。
我突然想起之前有一个男的追我朋友，也是在图书馆，当时你的那句话是。这个人怎么会骗？他在装。
不是不一样，就是有。
怎么就不一样了？你怎么戴上有色眼镜了呢？怎么男生带女生去图书馆这件事情就很怪怪的？
就是有些人吧，就比如说像这位业主，今天我们的嘉宾这位， 他一看就是会去图书馆的那种。如果某一天我对任何一个人，包括你，包括野猪，我对你们两个说我要去图书馆了，那我一定是在装逼，就一看就不是。比如说平时要去图书馆。
你男朋友什么星座？
双鱼。
哦，双鱼啊。哦，那还好。
我说实话，我跟双鱼座不是很合得来，因为我觉得双鱼座有一些想法就是太过于天马行空，就落不了地，就那种感觉。
好巧不巧，我的上升星座，也就是我26岁以后的星座，就是双鱼座哟。You know？
好巧，我老板也是双鱼座，幸好我老板不听这个节目。但他还好，白羊座，白羊跟双鱼应该还好，我记得。
白羊。哎，白羊跟双鱼好像是绝配吧？
不是，
双鱼跟谁哪个做主？
我不知道。
白羊
不是跟双鱼绝配？
白羊配的是哪个座？金牛吗？
是啊，不可能。
金牛跟处女是绝配，对不对？我只是记得
他上一个是处女座，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不是疫情嘛，国内也就是那个风控嘛，然后
那几天打电话相互讨论怎么追处女座还是怎么的，
我就是
参与了一下。
哦，
就是您就是当时那个野猪当时有一个那个处女座的这个朋友，但是应该是没确定关系，对吧？
没有
确定关系，对，
还在博弈中，
对
还在相互博弈。但是呢，当时国内是在2020年初的时候，正好是疫情就全国封城嘛，也出不去，就每天在家可能就是彼此之间大家打打电话呀、八卦呀等等，
做做饭。
对，他当时也是，就你当时封控的是多久来着？
哇，很久，我们那边封控好几个月。
我们也是，我们是武汉解禁
是
5月6号，我记得。
我们是断断续续的封，可能好像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封控的城市。
你们那儿啊？
嗯。
当时你是在
墨尔本。嗯。
你最长的一个周期封控了多久？3个月，真的？
我觉得好像不止哎。
就最长的有三都超过
三个月。我觉得好像超过了，我们肯定要长得多。
那难怪，就是他当时我记得就他跟我说哈，这第一个呢就是在封控期间可能跟这个男生进行这个隔空的博弈，对，心理博弈的那种。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学会了做饭。你之前是会做饭还是？
就做很简单的，什么番茄炒蛋。
啊，就是但是有一个急促嘛，然后通过这个疫情风口，你把这个技能给升华掉了。
好凶啊！现在
的拿手菜是
哦，什么都可以做，
就那个中餐跟西餐都可以，还可以拍个照的。
哦。
就是如果你站在就是今天的这个角度回过头去看你到就这12年的话，你觉得你最大的一个遗憾是什么？
遗憾呢、啊、可能就是爷爷去世没有回来吧，那个时候风控
啊。但那也不是就是你能改变的呀。
那遗憾都不能改变啊。
不就是比如说这个东西太被动了吧。
嗯，
对，就是我举例子，就比如说你当时是爷爷生病，可能如果没有封控的话，你可能就会选择回来。
对。
对，但是如果封控，这个是不是你选择的？不管你想不想，你封控了就没办法回来。
确实，
这就是遗憾啊！
就是遗憾啊！
那
我想说的是，就比如有选择的遗憾。
有选择的遗憾啊。早点去吧，早点去鱼更好。
早点去就不用再吃我。
哦，对对对。
对，就是，那怎么说呢？就是澳洲这个国家的话，就是按你现在来看，你觉得跟你最开始去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就是给你的感触，或者说是让你印象最深的一个，应该是什么？不管是从这个国家本身，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可能它的本地人的一些习惯啊，
那叫风土人情。你怎么这句话就解释半天就扯不出来呢？真的是文化沙漠。
今天又学会了一个成语叫风土人情。今天晚上我把这个成语写20遍，加深一下印象。
可以。
啊，就是风土人情方面，觉就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子？
就人都很友善。
就这？
对啊。
你觉得国内不友善吗？
不一样吧，就是、
啊、所以我就想说具体他可能是在哪方面的这种，
就是可能陌生人大家都会微笑一下那种，然后会跟陌生人就是聊天。
哦，那也是，毕竟国内你对某个陌生人微笑一下会不会觉得你是神经病？
哦，对。
哎，不会吧，还好吧。
我明天到地铁上去，我随便对哪个女生你看人家咋想？
警察局去，
社会新闻社，
直接那个抖音上刷，就是某一猥琐男子要在地铁上，对啊，就哎，确实啊，这一点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有点 get 到这个东西。那你觉得，就是澳洲这个国家，让你最喜欢的一点是，除开刚才那个？
就是咖啡文化很不错，然后遍地都是咖啡，然后
什么
咖啡
什么意思？什么叫遍地都是咖啡？
就是每家都很好喝
哦。瑞雷，我想一下，瑞雷其实现在我觉得也还可以
，也还
但是除了有几个雷点，瑞雷咖啡，不晓得能不能说哈，就是肯德基、全家这两个的咖啡是真不好喝。
但是你喝的咖啡好像也不能算是特别
Manner，
不是啊，你平时每天早上在家喝的是
山姆买的那个冷萃，就是一小壶一小壶的那个。
哦，那不是我喝的吗？我没见你喝
过。我咋没喝呢？你看我办公桌面前摆的一排不都是小壶的那个吗？山姆那个瑞幸的。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可能就是觉得好一点的方面，就是如果非要说这个国家，你觉得它最不好的一点是什么？
最不好的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懒一点，然后就是
这是不好吧？
就是就是好不好嘛？双刃剑嘛，就是当然大就是朝九晚五下班，然后就可能就走了嘛，所以就很多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方便，然后人工成本其实是很贵的嘛，然后所以你自己可能像之前搬家什么的都得自己搬，然后自己装修什么的，因为就是真的还挺贵的，如果请人的话。
哦，明白。那相当于其实这那边，我想一下，上次我去澳洲，好像是晚上，我觉得街上好像人都不多，而且更多的应该是，比如说几个朋友可能在那个家里面。有一个小的这个 party 啊，或者什么的，在家里面玩，外面的人真的不多。可能我当时去的是就黄金海岸那边吧，然后晚上我沿着那个海岸线，包括海岸线周围的那个街道，都就是走了很多地方，发现可能除了两个酒吧有人之外，然后就是星期四的那个超市人比较多之外，然后好像都平时街上没什么人，但确实大家都挺友善的。就走一路，一路都在有人给你打招呼，就不管你是
女生啊。哎，对喽，
澳洲野猪，
好像确实是全英的。对呀、啊，我突然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当时我去的时候晚上，为什么我真的没在外面看见过男生？就是包括那个海滩边嘛，全是女生。
确实，
因为你的眼里只有女孩子。怎么可能那么大的街上没有一个男
的？就你突然问我这个，是不是跟我打招呼的都是女生？我反应了一下，好像还真
是。因为男的都被你已经就是无视掉了，就是眼里全都是除了女孩子就是沙滩。
我也没得那么恼火，好不好？我
嗯。好的，
好神奇，就是真的，大家野猪可以证明，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你是，
看吧，
真是，真的是，哎，好的，那本期的节目就暂时先到这了，
就结束了。
那你想聊什么？你聊吧，来吧。真的是，好，那本期的节目就暂时先到这了。反正那个，虽然平时可能我跟野猪的这位野猪的接触，就是我们包括聊天啊，平时那个就不是那么多，就一年可能我们聊天就次数加起来，困起来再不到10次，也给你说，
怎么样？
哎，
你看，
为什么？我感觉是啊。我明年聊到10次，我还是聊到20次以内，绝对。
一年也就只有12个月。
那平均每个月1次，差不多。就是哎，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就是虽然我们不经常聊天，虽然我们也没有经常在一起，就是还是希望野猪能开开心心的在那边。
不啊，一般这样说都会说，虽然我们平时聊天不多，但是我们的友谊就是一直还是像，就是天天聊天一样。
好，本期就暂时先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e bye.